很多听众呢都会对那个白话佛法很感兴趣啊。为什么呢？这是启迪人们在生活当中智慧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啊。很多的那个大法师呢也把它称为在中国的一个教育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宗旨。所以呢，台长呢很喜欢呢跟大家谈一谈我们在生活当中所学的白话佛法。其实佛法不管是白话还是文言文，还是你不了解的时候，实际上它都是一个雕塑家。因为佛法可以把你的思想雕塑成一个让你需要的人，因为佛法它能够把你雕塑成，它可以让你塑造成你自己所需要的人，那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请大家记住啊。那么台长在这里跟大家讲的这个道理是什么呢？这个道理呢，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会碰到很多的挫折，因为我们有贪嗔痴，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有贪念，都在恨人家，都在一些做的一些愚痴的事情，所以我们非常需要用佛法来指导我们的思维。举个简单例子，当一个人非常的愚痴的时候，他说他对他不好了，他想把他去杀掉。你想想看，如果用佛法的精神告诉他，哦，因为你前世是所为，也就是说你今生受者是的话，你一定是前世作者是，你前世做的，你今生才会受这个灾难磨难。等到他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他就不会做这种傻事和愚痴的事情了。台长只不过在这里举个例子给大家听。那么如果你想知道我以后死掉之后下辈子好不好，那么今生做这事，你来世预知来世果，那么今生做这事，你前世做了这么多的不好的事情，一定会影响你的今生今世。那么你想知道以后好不好，那还得好好的修你的今世。所以思想佛法它是像一个雕塑家一样，他的思维可以把你塑造成你自己所需要的人。很多人脾气很大，很恨自己，跟人家没讲几句话就会吵起来。很多人要想压制脾气就是压不住，那个时候他如果学佛学法，他就会把他塑造成一个他所需要的人。所以大家要记住，一个雕塑家就是学佛最好的。为什么呢？当你学了佛之后，你就可以压制自己的脾气，克制自己和化解自己的脾气。所以我们说一个人精神的喜悦就是他力量的象征。当你精神想通了，你精神很高兴了，你就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如果一个人精神颓废，一个人精神萎靡不振，他就没有力量。所以这就说，当一个人很开心的时候，他做起任何事情他都是非常开心的，他很有能力，他很喜欢做这个事情，因为他精神愉快。就举个简单例子，一个人想到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了，他精神一愉快，他做的事情力量都会来的。所以我们要学一个有智慧的人，当有智慧的人，他随时都会有自己的这个成绩和天平。为什么呢？当一个有智慧，他什么事情都想得开的人，他就能够有自己一个天平秤。明明这个事情让自己很烦恼了，但是呢他可以有这个 balance， 可以把它放平稳，可以把它放平均。比方说当你碰到一个很险恶的事情，家里出大事情了，那个时候你心里会想，哦，这是我受孽报到了。然后呢就应该想到我应该怎么样把这个事情解决呢？ 哦，我应该啊修心啦，做善事啦，我应该把这个事情跟他赔礼道歉啦，啊，或者念解结咒啦，这个就是在平衡你心里的天平。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他永远不会被困难所迷惑，他永远不会被所有的那些障碍所自己把自己搁浅的停顿。所以一定要记住，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那么我们很多人呢，自己呢不相信自己的能力，自己不相信自己心中有一盏佛灯，不相信自己心中有一个明亮的灯塔，就拼命的在外面去找啊找啊，今天信信这个，明天信信那个，后天又去信信这个，把那些过去的一些风俗也当成菩萨来拜，把过去一些不好的遗传下来的东西也是信奉它。实际上大家知道，我们不必要信奉外在的世俗法则，因为世俗法则很多的法则那是古人留下来的，就像古人留下来的东西也有糟粕也有精髓，所以糟粕也是有的，也有糟粕也有精华。所以呢，要记住，我们要用自己的思维，要用自己的灵魂，要用自己的正信正念，要用自己本心的良心来辨别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是对还是错。犹如我们站在马路上的街灯下面，就是马路上的那个灯，就是街头的那个灯的下面，你在灯光照射的地方，那你是明亮的，因为你信奉了其他的法则，你就等于依靠在人家的一个灯光之下。当你站立在那个街灯下，那个这个灯光就是你依靠的一个法则，世俗的法则，那在灯光照的地方呢，它是明亮，你是看得见的。当你一离开灯光了，你就是灰暗一片。所以我们学宗教的人，学佛法的人，我们要在手上提着一个灯笼，我们自己手上要有一个电筒，我们的光才会一直随着我们走，我们走到哪里就亮到哪里，而不要去偎依在一个马路上特定的灯光之下。因为光芒一直随着你的时候，是因为你手中有了灯，你的手中有了灯笼，你有了光芒，所以这个光芒就随着你一直在走。那就是为什么台长叫你们学佛学法要遵照自信三宝，要求自己而不要去求人家。我记得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我的一个听众啊，一个网友也是个听众，他的老师一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老师，他的老师也是非常有能力的，那么他的老师对他的徒弟非常的爱护。这个老师呢，曾经呢，他教徒弟的方法呢，他是看见徒弟身上有鬼的话呢，他就自己帮徒弟在抓，最后他很早就过世。也就是说，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我们现在要让你们叫解铃还须系铃人，让你们自己来解决你们的孽障和灵性，而不是让台长来帮着你们抓这些灵性。只有自己解决了这些问题，那才是你真正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如果靠人家解决，那是靠不住的。所以台长现在就是跟你们说这些事情，我们现在每个人的起心动念，实际上都是制造我们往后的六道轮回啊！大家想想看，是不是？你今天做了一件善事，你的心就会很高兴；你做了一件恶事，你的心就很痛苦，你就会下去。 所以在人间实际上已经有六道轮回了。这个六道是哪六道？关在监狱里的人生不如死，要出不能出，要自由没有自由，实际上他已经在地狱道了。我们在帮助人家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在天上。我们要学习观世音菩萨救度众生，我们就在天上。台长天天在帮助大家，台长天天活在天上，我天天特别高兴。我希望你们要想帮助人家的时候，你的境界实际上已经提高了。我需要你们是帮助人家，而不是害人家，而不是嫉妒人家，而不是捉弄人家，而不是骂人家，也不是打人家。要记住，只有真正的想到人家，想到众生，那你的境界才会提高，你才是学的菩萨道。所以我们永远要学菩萨的慈悲救度众生，因为当你慈悲的时候，你的心灵是安宁的，当你慈悲的时候，你的心态是平稳的，当你慈悲人家的时候，你是法喜是充满的。台长现在跟你们讲的这些，都是让你们怎么样来更好的精进学佛，让你们以后不要堕落六道轮回。大家想一想，我们每一天在学佛，我们千万不要去贪呢、啊，因为很多人到现在还要求财啊，求那种名啊，求利啊。实际上作为我们来讲，不要去求名求利。你想想看，学佛不就是叫你放下万缘吗？把所有的缘分都要放下来。那你想想看，如果还拼命的去追求名啊、利啊、钱啊、财啊，你说这个人怎么能学得好佛呢？放下自己，救度众生，那才是提高境界的唯一的一个宗旨。学菩萨，学观世音菩萨，这么大慈大悲的在救度我们每一个人，你们大家已经受到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很多了。当你们在为自己家里孩子求，为自己家里身体求，这些都是叫正求，正求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你的身体好了，你可以救度更多的众生，因为你的身体好了，你不受到磨难的话，你的可以更有时间孝顺你的父母亲，因为你的身体好了，你可以弘法利身，这些叫正求。而当你去求财求名利，那这就有偏了。所以当一个人去求菩萨，你保佑我发财啊，这个我想我的听众没有一个会这么求的，因为台长从来没叫大家发财，因为这个财是你前世所为，而且财来财去，人都是到人间来去匆匆，今天来了明天没了，这个财进财出啊，也是快得不得了。所以财是一个身外之物，我们要把它放得下，不要去求。求的是什么呢？要求菩萨给你智慧，求菩萨给你聪明的智慧灵感，求菩萨给你慈悲心，求菩萨让你身体好。因为有了智慧，你才能克服所有的困难。当你有了智慧，你才能有智慧之后，你才能明白和证悟佛法。先跟大家谈了关于我们怎么样来学佛，要带着怎么样的喜悦来学佛，要怎么样把自己身心照亮，而不是靠着外围的灯光。听众朋友们，那么台长给大家说的这是白话佛法。今天呢，台长呢有时间呢继续呢，哦，今天时间是真的很快啊，只能给大家再继续讲一点。那么我们所说的啊，要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呢，就是很多人啊吃 在吃那个素还有放生上面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么首先很多人说了啊，我们今天放生，卢台长有什么善处？放生是你自己的慈悲心的造化。什么叫造化？就是造出来的。也就是说，当你在放生的时候，你造就了你这颗慈悲的心。当你在放生的时候，会加快你的因缘成熟。也就是台长跟他跟经常跟大家讲的，你们多献点供果的话，你们所求的事情会得到果实，也就是这个结果，这个因果会快。那么有一个听众很好玩，他跟台长说，他说台长，那么如果这个人有坏事的时候，有坏的果报的话，那么他供了水果之后，是不是他的果报也会快呢？我想考考听众朋友们，实际上当这个果，因为你已经有这个恶果了，正在报还没报出来的时候，你一献供果的话，你想想看会不会报得快？会，回答是肯定的。你这个报如果能快一点，也比你以后报好。你今天报了，你比以后报好。大家要知道，你现在身体还好的时候，就算你报了一点，你的身体很快会复原的。当你七八十岁的时候，如果你生了一个病，你说你的身体能像年轻二三十岁的时候一样复原这么快吗？然而当你年纪大的时候，恢复不了这个元气的时候，你死了，那你是上哪里去？连你应该报的因缘在里边加在一起，加重你的罪孽。如果你本来是要到地府的，你这些罪孽加上去的时候，说不定你就到地狱了。所以早报也比晚报好，所以现世报就报完了就算了。就像我们现在一样，你犯了一个错，如果这个领导一直不找你谈，这个老板一直不找你谈，把你记在心中，你永远会觉得工作很烦恼，你觉得不开心。而当你真正明白了这些道理，领导找你谈了，老板说你要当心了啊，你下次不能再这样了啊，你要是再这样的话啊，我们就不要你了，或者记过。这个时候讲完之后，你心里会豁然开朗，你会很舒服。大家明白吗？这是为什么？这就是说明很多的果报让他来早点报。这就是为什么台长让你们要念礼佛大忏悔文，因为谁都怕未来，谁都怕没有发生的事情会发生，而谁都希望早一点发生。当然在这个发生当中也可以，因为通过念经之后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所以希望大家要多放生，多献供果。那么很多听众呢都在平时呢都在吃素。那么台长告诉大家，吃素实际上你要知道，我们现在在修心的时候要身心合一，在修心心要好好的念，生也要好好的修，修生养性，就是这个道理。当你身体修好的时候，你的心性也会养好，你的性格好了，你的身体也会好。举个简单例子，你整天爱发脾气的人，你的心肯定也不好。当你的心修得不爱发脾气了，你的血压也不会高，你的身体也会好。所以为什么吃素的人要忌五荤呢？也叫五辛，因为他们有刺激的味道，像洋葱啊、韭菜啊、蒜苗啊，这种不好的那些东西，大蒜呢，你吃了之后你知道会有刺激的，而这些刺激会造成你的精神和肉体上的一些微妙的变化， 会刺激你的性欲，会刺激你的感官和器官。所以为什么修心学佛的人菩萨不愿意让你们吃这些东西，为什么吃素的人，为什么菩萨不让你们学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烧香就是一个香味，菩萨也烧给菩萨的香也是这个香味，因为气味是很重要的。当你嘴巴在给菩萨念经的时候，如果你满嘴臭气都是大蒜味，那你想想看，这个菩萨还会来吗？当你的大蒜洋葱吃下去之后，刺激了你一些荷尔蒙，你脑筋身体上会有些生理反应的时候，你的脑筋就会动一些不好的念头，这个是不适合修心和养性的。所以为什么吃素的人要忌这些东西，就像我们现在做人一样，要经常的要修正自己的毛病，改正自己的缺点。学佛修心吃素都要连五心都要忌掉，凡是刺激的东西啊，都要少吃，像辣的东西也要少吃。实际上吃辣的对身体也并不是太有好处的。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今天呢，台长给大家的白话佛法呢，啊，只能先说到这里。